马太福音系列39，庆祝时光。马太福音9章14至17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1月25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9章14至17节。那时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说：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，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以赛亚书书62章1至5节，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。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。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。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。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上个礼拜一，美国大学足球联赛决赛，印第安纳队获得冠军。三年前，印第安纳队的教练西格纳提在招募球员的时候，媒体怀疑谁会到印第安纳队去，因为他们上一个赛季成绩平平，6胜6负。而如今，西格纳提回答记者提问时，那句冰冷的话成了他的名言，你们去谷歌一下就知道，我赢了。这一季他的球队16场全胜。比这句话更出名的是他那张从不苟言笑的脸。整个赛季里，此人从未笑过，网上甚至还有专门的报道。球员们这样形容他，严厉、冷酷、石头般的心。一位队员说，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分享过快乐。另一位说，哪怕你赢了34-0，他那双眼睛看着你，也好像你连一个球都没接到过。西格纳提也承认自己非常严肃，只专注于球队的训练和比赛，笑容只留到比赛之后。在我们看来，这实在有点过分。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有这样的意味，也就是言行得体。基督来了，人应当有相应的反应。这段经文紧接着耶稣和税吏、罪人一同坐席，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鄙夷。对耶稣的这一行为，连约翰施洗者的门徒也提出质疑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认为耶稣不够严肃认真。要知道，这里不是好人对坏人，他们是约翰的门徒，是对耶稣的事工产生了疑问。或许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化，会对我们的理解有所帮助。如果你读旧约，关于禁食，神只给出一条命令，为了遵行律法，以色列人一年一度需要禁食一天，那就是赎罪日的禁食。人在那一天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，祭司为百姓献祭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随着以色列经历越来越多的灾难，比如被掳，以色列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与悲哀，使他们以禁食向神呼求拯救，因此禁食变得越来越盛行。到了耶稣来的时候，法利赛人每周禁食两次。他们住在这片圣地，却被外邦人占领，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政权之下，生活在外邦人的污秽之中。他们进食既是哀求神的拯救，也是表达他们的悲哀。 法利赛人希望借着自己的禁食做榜样，使以色列人警醒起来，盼望神回应他们的祷告。如今耶稣却与税吏、罪人一同吃喝聚集。假如拯救者已经来临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应当如何行？耶稣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总是拉长着脸？你们问我为什么不严肃？让我来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整天一副愁苦的样子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婚礼和葬礼应当完全不同，人的反应也应当截然不同。耶稣要他们知道，事实上他们是在参加婚礼。耶稣来了，他们应当为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欢喜快乐，这是他们唯一合宜的态度。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。如今预备的工作已经结束，弥赛亚就坐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应当如何行？在婚礼上，新郎来到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应当如何？今天的婚礼是喜庆的日子，但人们常常还会担心以后这笔钱怎么还。在基督所处的文化里，婚礼的庆祝是持续一周的筵席。作为受邀的客人，你的责任就是吃喝跳舞，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，与他们同乐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读到，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礼上。主人遇到大麻烦，酒喝完了。玛利亚出面求助，结果耶稣使水变成酒。现在主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应当欢喜快乐的庆祝，因为这是一场婚礼，这是他的婚礼。神就在以色列中间重新娶他为妻。当我们听到基督的新娘时，立刻会联想到基督的教会。但如果你从旧约一直读下来，就会知道唯一的新郎就是耶和华自己，是神娶了他的子民。比如出埃及记19章，神在西奈山与以色列立约。后来先知回顾这段历史，都说那就是神立约娶了以色列，使以色列成为他的新娘，他成为他的丈夫。先知何西阿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说神娶了你，看看你如今成了怎样的妻子。你与天下各样的男人行淫，拜各样的假神，背叛了你的丈夫。结果神怎么做？他给以色列写了休书，说我不再是你的丈夫，你也不再是我的新娘。当然，先知也发出预言，说有一天，神必回到他子民中间，对你们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我必将他种在这地。素不蒙怜悯的，我必怜悯，本非我民的，我必对他说，你是我的民，他必说，你是我的神。耶稣告诉他们，现在正在发生的正是这件事，所以你们必须庆祝，因为新郎已经来了，准备娶以色列为妻。请注意，这不是旁观者的身份，你们必须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就是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。他已经与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产生了矛盾，毫无疑问，如今更加公开。基督的观点很简单，因为我在这里，你们必须庆祝。这不是建议，而是命令。我来是要娶以色列。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，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宣告。时间已经改变，庆祝的时刻到了。他用两个例子说明。第一，你不能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新布一收缩，就会把旧衣服撕裂得更大。第二，你也不能把新酒装进旧皮袋里。当时人们把酒储存在动物皮制成的袋子里，时间一久，皮子会老化，产生裂纹。新酒继续发酵，若装进旧皮袋，慢慢膨胀，最终把袋子撑裂。耶稣已经做出让犹太人愤怒不已的宣告，他来是要娶以色列为妻。如今又说，你们素来盼望等待的时刻已经来到，将要发生极其重大的改变，甚至是你们难以承受的改变。 假如耶稣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，假如他把自己的弥赛亚身份迎合当时的犹太教，就不会有重大的分裂。但耶稣粉碎了这一切，他必须如此，因为他们紧紧抓住不放的，正是与他和他的降临相对立的观念。他们谈论人应当如何进入圣殿，耶稣说，我就是圣殿。你想知道神如何住在人中间吗？不再是那座建筑，而是在你们中间的我。圣殿就在你们中间。他们谈论祭司和献祭，谁洁净，谁不洁净，谁可以就近，谁不可以就近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祭司，我就是那祭，我决定谁洁净，谁不洁净。我所呼召与我一同坐席的人就是洁净的。他们想要一个顺服、圣洁、预备好领受神救赎的以色列。耶稣说，我是那顺服的儿子，我是你们所等待的守律法者，我就是以色列。我成全了旧约的应许。所以你们不再需要圣殿，不再需要祭司，甚至连你们对以色列的理解都必须改变。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以色列一直指向我，也永远指向我。我是一切的最终目的。正因为我在这里，如果你们不愿意与自己一切就有的观念切割，最终必然导致灭亡。耶稣说，时间改变了，不可能再回到旧路。摩西之约只是暂时的安排，它将要结束。所有的洁净条例、献祭仪式都在彰显一件事，神的圣洁，神的公义。以色列所需要的不是一点帮助，而是全新的拯救。这正如希伯来书所说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件旧件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既然耶稣建立了新约，旧约就必然衰亡，两者不能同时并存。所有关乎律法、礼仪、洁净的条例都指向同一件事。那就是说，你若不够圣洁，就不能够就近神。想一想，他们有会幕，会幕里有至圣所，那是神居住的地方。只有一个支派中的一个人，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。即便他进去，也必须谨慎而行，免得在神面前死亡。这就是以色列与神之间的距离。至圣所在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永远不能见我，你们不可能就近这样的圣洁。一切律法都在告诉他们，如果不能完全遵行律法，你就永远不能进入内院。牛羊不断被宰杀，流血，但你永远不够圣洁，不能与神一同坐席。如今耶稣来了，洁净污秽，与罪人一同坐席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已经在这桌上被悦纳。法利赛人大声抗议，约翰的门徒也说，我们难道不应该严肃一点，不应该进食吗？耶稣回答，很明显，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刻。神就在你们中间，要重新娶他的子民，人终于可以与神一同坐席。但是为了成就这事，旧的必须退去，因为新的已经来临。那件旧衣服已经破旧，需要新衣，旧皮带已经损坏，需要新皮带。这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律法向以色列人显明什么是罪，显明他们的需要。律法是训蒙的师傅，预备他们到基督那里。如今他来了，要为你们成就这一切。但他们却说，你应该更严肃一点，预备自己像我们一样进食。然而基督不是旧衣服上的补丁，他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。他一来，所有指向他的事物都在他的荣耀中退去。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他所设定的条件，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，他的道路令他们反感。 他说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旧的方法不能医治罪人，只会加重他们的重担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税吏和罪人愿意与他一同坐席，因为他们面对律法只能绝望，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。法利赛人的错误在于，他们仍然以为可以用旧的方法找到一条道路。耶稣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想找到通往神的道路，就必须在这张桌子前坐下。律法告诉你们，如此行就必得生，但律法从来不能赐生命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，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律法只宣告罪人的死亡，提醒咒诅临到。如今新的道路来了，信我，你就有永生。跟从这位完全成全律法，满足神一切要求的，你就必得生命。新约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顺服不是见神的前提。这是犹太人从未听过的信息，因此他们如此受挫，如此沮丧。这些税吏、妓女、罪人与耶稣一同坐席，有说有笑。犹太人却认为，你必须先严肃起来。但耶稣说，见我的前提不是顺服，不是先把你的问题都解决，而是先被接纳。被接纳之后，才会有顺服。那些人拼命努力，不断进食，希望被神接纳。耶稣说，这条路永远不会成功。如今时刻已经改变，神就在你们中间。他们本应欢喜，因为除此之外，他们没有任何被神接纳的可能。那么你呢？请留意耶稣所说的话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这里所说的离开是被夺去。马太福耶后文告诉我们，耶稣被抓走，被处死。他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被钉十字架。到那时，他们可以哭泣，进食。但那件带来悲伤的事，如今却成为我们的夸口和庆祝。我们以基督的十字架为荣。因为我们知道，那曾带来痛苦的是暂时的，如今已成为我们的欢庆。我们唱赞美诗歌，高举十字架，十字架成了我们的旗帜，成了我们的福音。不久前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犹太戏剧表演者，圣诞节期间去到一所教会。他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，但我还是去了。他形容教会的过程杂乱无序，让他十分不喜欢。他说，在我们犹太教里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仇敌。最糟糕的是，他们所跟从的神被杀，却只给了他们饼和酒。在他看来，那几乎像一个亵渎的玩笑。事实上，他并不知道，这正是基督在这里所说的含义。甚至耶稣的死也为我们带来喜乐。切斯特顿曾说，对现代人来说，地在上，天在下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现代人是头足倒立的。当人重新站立，才明白原来应当头朝上。基督信仰使人顿然醒悟，人本应如此直立。于是满足感油然而生。按照我们的信仰，喜乐变得宏大，悲伤变得渺小。快乐是外邦人的小小公开，喜乐是基督徒巨大的秘密。你相信吗？总体而言，喜乐才是我们的现实，是我们的主要态度，也是我们的面容。时代已经发生巨变，时光无法倒转。基督确实已经得胜。他胜过罪、死亡和魔鬼。不仅如此，他是为你得胜，站在你这一边。此时此刻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为你代求。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属于他，万有都伏在他脚下。他差遣圣灵，对你说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并不意味着今世没有悲伤。在这个世代，苦难真实存在。 但我们的悲伤永远不是终局，也不会是最后的声音。席勒更大。路易斯说，席勒是天堂里严肃的事业。因为时间改变了，一切都改变了，包括我们的悲伤、哀悼与试炼。正如铁撒罗尼加前书所说，我们忧伤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。雅各书说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彼得说，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会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新约里的忧愁带着甘甜，因为我们知道忧愁不是最终的，也不是永远的。我们知道忧愁已经被击败，转瞬之间就要消散。主耶稣永远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